收听喋喋不休，我是椰子，
我是年年，
我是团长，
我是学姐，
简直了，过年一般的阵容。
过年能凑齐吗？
过年都没有这阵容，
过年还真凑不起，
大家过年
是不是就感觉就像我们那个过生日的节目一样啊，甚至都想把过生日节目都录了，
就是可想而知我们过去这几年混多惨。
知道过去是怎么过的吗？啊，反正这一期聊什么啊？因为那个上回跟年年聊了一个强迫症的话题，
嗯，
但是我争取不跟年年聊上期我们提过的事儿，
已经完全忘了上期聊啥，
那就有点危险了，那是必提重复话题了。但我想到了，不光可以聊聊这个强迫症的事儿，
还可以聊别的症是吧？
还有这个什么拖延症之类的事啊，就是
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两位嘉宾，嗯，不是两位嘉宾，嗯，两位。那个
都沦为嘉宾，
修修修嘉宾，
都沦为嘉宾，
主理人，另外两位主播，多少就是有一些病症在身上
啊，估计也不能承认呢。就像
啊，是吗？
就像我们聊强迫症，也是处于一个不承认的这个状态。
嗯，
就我这么说，
不打强迫，
其实我们说这种都是受网络影响，
嗯，
说什么强迫症，说那个拖延症，应该目前我感觉我们大家没有达到那个需要就医的那个水平，嗯，
就还不需要吃药是吗？
对，还得好好的活着。是，只是一种那个借口，就形容自己的那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词而已。就是我觉得作为这个用法来说其实挺常用的，
嗯，
就是什么事儿我们就拖延了，然后什么事儿我们不得不办，我们就说我们是强迫症，
嗯，
我就发现我有这个办公室里的这同事，
嗯，
就会说自己是洁癖
啊，这太常见了吧。
啊，但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是，但我就不知道真正的洁癖什么样啊。但我觉得他顶多就是
爱干净，
就是喜欢让桌面变整洁。
顶多就是假干净是吗？
不是，因为根据那个影视剧那个渲染，我看到那种就是什么必须戴手套啊什么的，
嗯，喷消毒液。
因为我见过这个楼里另一个姐，
嗯，
也被人说她洁癖，
嗯，
哎，反正这个可以深聊啊。她我注意观察她了，
洁癖姐。
戴手套，
他是从来不亲手摁电梯的那个按钮，
拿张纸儿
啊。如果有别人，让别人帮他摁。
哦，
如果是自己
拿张纸的，我见过，
嗯。
如果他自己，他就拿张纸，
嗯。
但是因为那个经过疫情之后，其实我现在那个电梯里都有一个纸抽，
嗯，
所以挺多人都拿纸。所以那个时候人人都拿纸的时候，就想不出来他拿纸，
嗯。
现在是最近经人点拨，
嗯，
我就发现啊，那我就注意，因为我以前经常跟他一起上下电梯，
总帮他摁，
对，都是我摁，
嗯，
啊，毕竟我是，他是发办公用品，我是领办公用品啊，
毕竟他是甲方，你是乙方，
然后他老就确实总是支持我说，小伙儿你帮我那个挪那边去，他总是用凭空在指，
啊，
但他自己
虚空
很少上手啊，或者他其实去
没有真实接触
领办公品，他都戴手套，
嗯，
但日常我们现在经常什么遭遇呢？就是他们会定期下楼取那个咖啡，
啊，
他们是外卖，
嗯。
早九点多下楼拿，然后我总能跟他们在地铁里碰见，
嗯，
是不是电梯里地铁里电梯里碰见，然后我就自从被听见那个评价说这个姐
被提示
对他洁癖之后，我就发现他真不问电梯，
哦，
啊，就还挺神奇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观察他那些，我觉得他多少有点比一般情况下那种爱干净，
嗯，
要稍微高一点点了，
嗯，
就是他这个至少这个现象
进阶式了，已经
对他已经跟起码50%的人不太一样了，
嗯，
有些人如果你就一个人在电梯里，还是要摁一下的吧，那可能用手肘用钥匙摁，对吧？
用
手机摁，
我见过用钥匙摁的，但是我确实见过垫一张纸的，
嗯，
不光是摁电梯，门把手也是，就是我一个同事，他确实本人就是被很多人反复认证是就是有这个洁癖，有点强迫，然后我。就是非常出乎我意料的是，就是说他可能随身一定要带着
消毒
点这个点纸
啊，我也是消毒的，
因为就是我跟他在一个办公室里开会，
嗯，
然后他是领导嘛，
嗯，
啊，他就是率先走出这个屋，
嗯，
我就亲眼看见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手上有两张纸，
嗯，
然后就垫着那个纸把门把手就拉开了，
是变魔术的。
他这一定是就是刚才刚从兜里拿出来的这种、
啊、就为了开门、
啊、就是为了开这门把手。
那如果是椰子的洁癖姐就应该是等人来给他开门
那
小伙帮我开下门
真有可能
会服开下门
啊！但你说这纸的事儿，我要说一个我自己身上我要打破自己强迫症的一个、
嗯、
一个事儿了，就是以前不是在节目里描述过，说我是喜欢出门揣纸巾的人，就是小包纸巾、
嗯、
但我这几年我有点儿没有坚持下来这个习惯，
松弛了。
对对、
嗯、
有时候身上就是没有纸。
嗯、
啊、
那你这个纸巾的用处是什么？
嗯、就是
擦鼻涕擦眼泪、
也是有时候这个鼻炎，像最近不又是到了那个、
啊、
这个过敏性鼻炎发作的季节吗、
嗯、
啊，我原来确实是就是需要擤鼻涕之类的。
嗯，
但原来就是你戴的时候就总觉得就需要戴、
嗯、
啊，可能也是有段时间这个事儿为什么后来就破了，就是你后来习惯不戴之后发现不戴也没死、
嗯、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儿。
但我确实椰子给我留下了这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他出门总带着纸。
那、
嗯、
以前就是就是
姐妹们需要啊，
姐妹们不带呀，姐妹们管她要啊。
我现在
但是就是有要不到的情况了。
我现在唯一能做到就是我如果背着包的话，包里还是
必有，
还是装着。嗯、但是夏天
那还有没有湿纸巾呢？
湿纸巾一直也没有，没有没有
也没有呗，
也没有，对，也没有。
姐妹们需要。
那卫生巾呢？我也得随身带。
那也可以带着。
我像一个专车司机一样的，我啥都得掏。
不是卫生巾，你也消耗不掉，没事你就带着呗。
但是什么棉签、牙线啥的，我得随身都得揣着。
棉签为啥呀？牙线我能理解。
抠抠耳朵啥的。
啊，耳朵随时随地刺挠啊。
我还是因为过敏的原因啊。
哦、
我这个
耳朵眼儿。
对，我经常耳朵也
敏感，
耳朵也痒，就嗓子眼儿也痒。
敏感的地方太多。
都是。
那你那人工泪液还带不了？
那就没点过那个。眼药水点不进去、
啊、怎么的
睁不开眼不敢直视水滴
啊，那不都那个过敏了吗，肿的都扒不开缝的。
主要是还是分那个分症状，我一般就是对确实是就是七窍都痒，
嗯，
眼睛也痒，耳朵也痒，
嗯，
鼻子就是流鼻涕，然后嗓子眼儿也痒，
嗯、
啊、度过一个艰难的这个换季的这个时刻，
随身还得带点。
是、嗯、想听那个学姐讲讲有没有什么强迫症或者
不强迫。我有个同学、
嗯、
就是他是疫情之前，我也虽然我好几年没见过他了吧，但是这个事儿我是有所耳闻。就是他在一个医院上班，
嗯，
但是他这个医院不是普通的那种，
好像这个故事听过。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就是疫情之后就变得很洁癖的，
注意卫生
很严重，嗯，就是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就都觉得会有细菌啊，会有病毒啊、
哦、
这种。然后比如说到单位必须要换衣服，回家必须进门先消毒。
哦、
然后后来都就没办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了，
自己买车了。
对，
坚持至今吗？
对。
哦。
所以近期因为没有见到他了，所以、
哦、没有更新。
对，就是不知道现在症状有没有所缓解。
但如果养成习惯了，可能就保持下去。
也有可能吧，或者是说，比如说开车习惯了，但是这个其他的消毒方面不知道是不是会松懈一些。
啊、
嗯，反正那时候也是因为他家孩子比较小，他可能也主要是怕大人身上带的病菌传染给孩子。
哦，
就搞得有点精神紧张。
我说回刚才我提到这个说自己洁癖这个同事，就不是那个恩念体那个同事、
嗯、
这个同事他那个孩子就小的时候就经常容易，就属于是只要这一群人有人感冒、
啊、
他就会带上他，
抵抗力比较差。
对，是这种。
我觉得现在小孩好像特别容易各种各样的毛病、
啊、然后带来的结果是啥呢，就是他作为孩子的母亲、
嗯、
他就特别怕带上病毒
啊，
就是或者是办公室这个
别人传染给他。
对，上班的时候如果有那个别人咳嗽打喷嚏啥的、
嗯、
他就主动先把那个口罩戴上了、
嗯、
但我觉得他肯定不是说担心自己生病，因为他原来也不是这种性格的人、
嗯、
但他就是怕把这个东西带回去传染自己孩子。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但你知道这事儿有点墨菲定律、
哦、
就是
越怕。
对，就是你看他戴口罩戴两天，过两天他就请假了，就给孩子送医院去检查去了、
哦、
啊，还真是防不胜防。有时候觉得有时候有一定是心理的作用了， 不一定是真的是那么容易。
那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说你感觉你要来病了，非常虚弱那种感觉。
会有啊，会有
是吧、
嗯、
然后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比如说加强你的防护、
嗯、
然后就会
吃两片维 C，
不小心中招、
嗯、
啊，我现在补充那个维 C 维 B 的方式就是买饮料。现在不是有那个
水溶 C
维生素水吗？真是我有段时间那段时间就是莫名其妙的拉肚子，
嗯，
然后
拉肚子，
对，就是那种已经拉到
脱水了，
没有真正脱水，但我觉得我
虚了，
怕我脱水，
嘴唇都干了，
所以就是下楼去买的饮料都挑那种电解质水啊，然后维生素水啊，然后什么，
你不应该喝点调节肠道菌群的
功能性饮料之类的、
嗯，
肠道菌群就是在吃药嘛。
你不是应该喝点什么益生菌、
嗯、益生菌也在吃
养乐多啥的让窜得更快。
确实有点，但我后来
我的中医医生给我开的是松花粉提高免疫力的。
松花粉、
嗯、
跟松花蛋
跟松花姜更没有关系、
哦、
最近反正我是听说大家都在喝姜黄、
哦、
姜黄生姜、
哦
嗯、
我的母亲家中常备、
嗯
嗯、我回家就可以喝到、
嗯、
明天就回家了、
yeah、明天就黄一下
是吧、
嗯、
喝完不会脸发黄吗？
不会。
好喝吗？
你就还好，
应该是暖暖的。
对，因为他给我加很贴心，他给我加了红糖。
啊，又甜甜的。
对，因为我上次喝也是姨妈之前，然后
我就是不是很想喝甜的。
哦，那就不放红糖。
对，
纯辣。
嗯，
干喝
嗯，
那应该也还好，没有，其实没有太异样的味道，就是能是那个正常喝下去的。
嗯，
嗯，但是我那个松花粉其实有点点，它那个颗粒状有点强，
拉嗓子，
就是对，我之前是就是用水服用嘛，然后我觉得太难喝了，然后上次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就问他， 对我说不能喝牛奶、
哦、
我说能不能放酸奶里边喝，他说那也行啊，你只要你能喝下去就行。
啊，就只需要这个东西送服一下就行。
对对对，我说要不然干喝它我有点喝不下去，他说行，那你就放酸奶里。
嗯，
就是酸奶能喝但牛奶不能喝。
嗯，牛奶喝了就会发炎。
哦、
嗯、那你这嗯，
我现在就是
有听说过这种。
对、
嗯、
就是喝完牛奶之后脸就会痒，然后也会起痘起包、
哎、我也会。但是我以前不并不曾知道，
我对我不是拉肚子，不是乳糖不耐受、
啊、那我也乳糖不耐，我也起痘、
哦、我不是乳糖不耐
受，我都，我就是补充不了一点这个蛋白质、
嗯、不喝也没啥影响，
嗯，
还是各取所需。
我有段时间有这个算强迫的行为，就是说买这个食物不是看它那个
配
料
表，
对，主要是对成分嘛，
嗯，
这个
糖呗，
嗯，也是看糖，也是看别的东西，但别有的看不懂的就忽略了，像那个
默认没问题，
对，就所谓什么添加剂那种，我其实不是很在乎，
对，一律看不懂、
啊、对，就明知道有，但是他敢写我就敢买，
你避免不了一定会有。
但是刚才你提到这个酸奶，确实有段时间我是认真看了这个很多那种，就是那种小盒那种酸奶、
嗯，
我就发现真是
额外添加糖的特别多，
就果葡糖浆、啊、
对，果葡糖浆和那个、嗯、那个糖什么都排在前三位，
对、
啊、
然后那个酸奶的菌种非常少，有的只有两种，
对，保加利亚什么杆菌，
对对对对对 对就很少，正常应该至少得是四种以上。
哇，
但我有段时间也真买过，
没办法，单位食堂发就那种
啊，确实确实
确实、
啊、所以后来我就再也不拿单位食堂那个酸奶了。
是的，
嗯，
然后但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真尝试过买那个纯，就确实他确定他无糖了，他也没加代糖，
但是真喝不下去，
他真酸，
真酸，老酸了。
是这样、
哎、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做出来就纯给你一个对照组，就是跟让你看看你追求无糖健康的结果是啥。
嗯，人类还是嗜糖、嗯、还是想喝有味儿的，
嗯，
甜甜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那现在还爱喝冰的呢，冰冰的、
哦、
凉凉的。
我发现今年的这跟主题一点关系没有，我发现今年这个冰杯卖的出奇的好。
因为太热了呀，
就是我
真的热，
就是我前两年我是 比较领先的发现，前两年就发现这个
冰杯的
用法，有些超市卖冰杯，
嗯，
我就愿意买，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两三块钱，
一块也有，
而且
小马特原来卖一
块，而且感觉也没有太冰，是不？
但是主要是今年，
嗯，
我发现冰杯的价格
四块起步
上涨，
对，它超过了我买个饮料了
，double 了。
就是那我宁愿花这个钱买饮料，因为饮料如果我没喝了，它放到什么时候它都是一个饮料，
嗯，
但是冰杯你自从你把它拿出来，它的生命就在消失，
在流逝，
就是你不喝，就是你不用它，它就在失去它的价值。你花四块钱买一杯水，我就觉得有点不值了，
而且还得等它化成水，
啊，是啊，就是你开始争分夺秒了，你总把它拿出来，
嗯，
结账的一刹那你就得尽快就用上它，
还用结账吗？你给它从冰箱里拿出来那一刹那，它
就
开始倒计时了，
发挥它最大那个价值。然后我发现现在有那个自己就预制冰杯，
哦，
冰杯里自己就有柠檬片，
对，
哦，
还有别的东西，这是我今天发现的新花样。
哎，那个贵，
对呀，啊，就更不合理在这儿了，就是你卖冰就卖冰，
没什么东西。
现在就是它已经远超一个有带水的价格了。
不是，那你还是不一样，你买一个凉可乐和你买一个冰杯，
嗯，
再买一个凉可乐，
嗯，
状态是不一样的。
是啊，那你到，
嗯，
我算了呀，你到肯德基买这个就11块钱，虽然也远超那个单买那个可乐的价格，但是你加上杯粥成本就差不多了。
确实。
嗯。然后主要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记得以前大家还不是特别细的时候，
嗯，
他会把饮料直接冻上卖，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虽然说这种可能就饮料就冻坏了，或者说他那个就
瓶就变形了，
不均匀了，然后那有时候那个就变成你喝完之后就剩纯冰了，
而且你这真的是半天喝不着啊。
对，
对，
但我觉得这种你不也是原价卖的吗？就是把它冻成了冰，
对对对，没有额外价钱，没把电费算进去，
啊。现在我就为了买这一块冰，你要是让我这个冰是无限续，我也认了。
那你不能走，啊，
但你能想象吗？他们这个冰杯是上货呀，
啊。是啊，
不是自己家冻的，
嗯，
对，那都是包装好的，啊，
对，
啊，就是我承认他们在运输这个冰的过程中肯定是负担了最大的成本在这儿了，
嗯，
就是运冰
运输费呗。
对
对 对, 对，哎，反正我今年这个夏天观察是这样，
但也是因为今年夏天确实是太
热
了，对这个需求量，对冰
的
需求量，
我们是真
的直线上升，
非常不习惯它这个天气是潮湿的，
不耐热，
原来是干热的时候感觉就是你走进一个空调的房间你就瞬间凉快下来了，现在不行，里外都是湿乎乎的，
黏大大的，
它就不容易降下来。
因为我在发现这个冰杯价格有点走高以后，我就跟年年分享，年年说那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
就是怎么说呢，培养出来了一些就是冰杯的拥趸，就他们都会用，
都
会用，
都觉得可以可以，挺好挺好挺好，这是好东西。
但我觉得年年还是他还代表了一种消费习惯嘛，
嗯，
然后直到最近冲击我的真的是我在那排队结账，
嗯，
前面是一家三代人，
哦，
就是姥姥妈妈女儿，你看这个状态的，
嗯，
啊，然后那个女儿说买俩，这好像是那个最年龄最大那个长辈，
嗯，
让那个小孩去求俩冰杯，
嗯，
啊，
老太太说回家要喝喝点酒。
不是，我是没想到，就是说这个消费概念已经灌输到，就是连老年人都可以，
传统老年人会觉得喝不能喝太凉的是吧，
啊，或者说为什么我要特意买冰块呢，花钱买冰块这个事儿，
嗯，
现在已经没有障碍了，起码在我那天观察当中啊，一般我觉得基本上应该是小孩想买的，当然会拦一下，
对对
对，就觉得没什么必要嘛，
这刻板印象，
因为你回家就是会有凉的水嘛，也不一定非
放冰箱里了，
啊，对，
不一定冻上，但起码能放冰箱里。
我刚搬来的时候我还自己冻冰块了，后来我也不冻了，
嗯，
因为我还想放里我也想不出来拿，啊，就是而且你这个东西就是说苦于不能随身携带，啊，你没法啥时候那个想要就有，你只能是就近到便利店去买。
但是现在学长，
嗯，
至少他在家是这样，他就是用保温杯喝那个
凉水，
哎，对
对，我刚想说这个，椰子在这条路上已经遥遥领先了，
嗯，就一直凉，
嗯，从去年开始吧还是前年椰子就分享了，
但我就从有保温杯开始我就只用的装过凉水和冰，
嗯，不是那个，
嗯，
就是说你买一个带冰的那种饮料，
嗯，
你把它做到一个这种杯里，一个有保冷效果的那个敞口的杯里
啊，这个得是这样，
嗯，
这个就得是一个那种双层的不锈钢杯，
对，
是确实有奇效，但这个是，
嗯，
应该是小红书教我的，
嗯，
为了这个事儿，那个有一年某一年的那个无印良品的 这个杯都卖断货了，这个杯卖好几十，都就是将近七八十、八九十那个价、
嗯，
通常没有人花这个价买一个长口马克杯。
嗯
啊，然后就因为那个，我是感觉就因为有，我就刷到这个帖子，就是说把奶茶放到里头，真的能常温下放一下午，
有奇效，
还有冰、
嗯，
还有冰，我都不敢想。
嗯、
你正常，你随便买一个这个。冰的带冰的奶茶，你放办公室，你放一中不就全化没了吗？
对
啊，那放那个杯里是真能隔绝热空气啊！
牛啊，
是牛！
科技带来了一些些改变，
啊、物理可能是物理带来的，
物理也是科技，
是
不是科技也是物理、啊，
所以后来导致我非常，我就非常奇怪，
嗯，
我在自己家就睡，我有个这个杯，然后我就。我那个可乐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就坐到这个杯里，
嗯、
我就像个老干苗端着这个杯，上面是一个桶装饮料。
那学长比你还能勤快一点，他会倒出来，
哦、
会倒到杯里，
倒出来还得刷内壁
啊。对，那他会刷，
嗯
嗯，因为那种那个带盖的保温杯，早年间那种会提示你说这个东西不能放碳酸。饮料
有的不能放咖啡、
哦
嗯、
对，
它分哪种钢型，
对，后来好像316的说都能放，
对，316说，
但是我就觉得只要它放了带这种
味儿的，
对，我就永远刷不干净它
啊，就觉得串味了，
还得浸泡，
我就放弃了。
是它都是用什么小苏打又干嘛干嘛，
那就时间长了它内壁就没有那么失去效果了。
是啊，我这个因为刷不干净杯而弃用杯，这也是我一路以来发生过的事儿。后来我就日常喝水的杯一定买，都买那个大口的，
嗯
啊，手能伸进去，
手能伸进去刷呢。对，我虽然也不断购入那种用来专门刷杯那种小刷子，但我真是没有那个，
还是不方便用啊。
对，我感觉用不上劲儿。对，
嗯，
或者你只是使用率比较低，偶尔用一下。
说到降温这个事儿，我们要 callback 一下那个之前那期节目哈，椰子提到过，就是他对这个空调的温度有数字的敏感性。嗯，
我就喜欢调到一个双数。我说
那电视的音量呢？
也是，
如果有
这个开篇讲的就是类似这个，但后来我就像最近这一年，我就打破这个了，我就不太在乎了。
嗯，
可能也是活得越来越麻木的一个，
这也是属于。有点属于强迫症的一种。
是
不是学姐有类似这种的吗？在数字上的敏感性
没有，没太有吧，看心情吧，
看心情。
嗯， 嗯，但是心情阴晴不定，所以我觉得就不算太有。反向打破了对于强迫症的概念。
嗯，
嗯啊，因为最开始想聊这个强迫症的事，其实上期节目没讲，就是我忘了。
你忘了？
对，就是因为
是要 Q 他吗？
是看了一个小游戏，
嗯，
小游戏可能叫什么向再向左一点啊之类的，
哦、
它是一个
整理类的。
对，你要说玩法，它是个解谜游戏，
嗯，
就是它是这一屏幕上是各种那个家庭生活用品，它摆的是乱的，
哦，
然后它让你收纳，你是按照这个一定规律收纳，它有的东西就是
好可怕，这种游戏我死也不会玩。
但它就是。如果你找那个规律之后，就是你摆的特别，它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比如说四个不同的杯，
嗯，
然后你有的放对那个角度，它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图，就这种。所以它是
感觉这是比较适合勾人吧？
你的噩梦是吗？
对，
嗯，但它为什么它是个解谜游戏呢？因为它这个同一关卡吧，它可能会有两三种不同的
摆放方式、
摆法。对，你有，
啊，
你可能算是想你一眼见到，可能是按长短，从长到短。
嗯，
摆一下，
所以其实还是找规律。
对，
嗯，对
对，但就是说这个
就做行测，
其实它有点像那个你真实生活当中整理，
嗯，
就是你其实可以有不同的内在逻辑，
嗯，
就是我今天就想按颜色归类，
嗯，
然后你就发现它按颜色能归，但你又发现如果按形状归，它也可以按形状归，
嗯
啊，就各种不同的。但是
而我会选择不归。就那么放着，
就是开篇那样，完了就下一页。
对，就那样吧。
嗯，
所以这种游戏我
对那游戏你肯定是玩不了。但我想说，这事儿就是它的主打就是说让强迫症舒适，就在过关那一刹那，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坐在
爽了爽了，
放在这个屏幕上全是乱的。
那如果从这种角度上来讲，
嗯，
那我觉得我就没什么强迫，
完全不强迫，
嗯，
舒适，
就你可以接受一些东西，
强迫不收起来，
都是无序的。
对
啊。
如果收起来，我真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在我心中这东西就没了，没了，我就还得买新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们说这是老年痴呆症的老年痴呆症的一种前兆。
那我回去得跟我妈说说呀，
就是你会重复的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我很年幼的时候我就会重复的买我已经有的东西。
那你现在应该已经
非常富有了。
对，应该攒老多家底儿了。
我最离谱的，我就是好像真的，我以前讲过，我有本书我就买了两遍。
两遍还不算太离谱。
那一本珍藏，
但我那个第二遍绝对是我
忘了，
对，忘了我有这本书了。那你想，我觉得这就有点离谱。
但是就说明你还是很想拥有，你真的很想拥有。
那我还是假喜欢他。我要是看了，我怎么会没记得我看过呢？我现在有点，因为我看，我现在回不起来当时什么情况了啊。
可能现在到现在还没看过这本书。
但我肯定是买过两本啊，好像有一本好像又就转抽了。就在转抽时，我讲了为什么，就是我当时竟然买了
两本，
买两本。是
那本看了吗？
非常恐怖。那你现在想不想啥书了？我有的书买的还是真看的。
他主要是你现在问他吧，他不知道，是因为他后来多抓鱼了。
对，后来是把那个很多书都清掉了。但是当时买书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我会，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重新买一本我有的书。
你弟弟帮你买的，
有点可怕了。
小绿帮你买的，
小绿。
那说什么呢？学姐竟然已经承认她没有强迫症了。
嗯，
我们聊聊这个拖延的问题吧。
那你
正中眉心了，
你得叫醒，有一个
装睡的人。
对，
我说一个，我最近又是我最近还是那个年年总是说我现在聊什么事儿都非常牛马，张嘴闭嘴全是工作上的事儿啊。但我一直以来有这一个逃避可耻但有用这么一个逻辑，
嗯，
就是一般这件事儿。
拖到就可以
拖黄了，
倒不是可以拖黄，但是我就是在
起码从周五拖到周一呗，
就是在明知道这事儿早晚他得解决，但是不是非得今天解决，
嗯，
那我就尽量还是想明天解决。如果周五不用解决，我就想周一再解决。
那我跟你一样
啊，但我以前这个心思比较沉重的时候。我如果这个事儿我周五知道得周一解决，我周六周日是过不好的，
就闹心了。
但我现在。就
可以坦然
锻炼出来了，就是我周六周日完全不想这个破事儿，我可能会在周日晚上睡觉之前
想
大概想还有这么个事儿，或者说真的是直到周一早上我上了班才想起来说完了还周五有个事儿，就是留这个事儿留到周一了，还是得解决。
但是不是都能解决吗？
就是那解决不了的事儿，就是留给别人解决嘛。就是终究那还是那句话，就是还活着，就是还大家
还没死，
对，还没死，说明那事儿肯定是过去了。
但我的点在于说，我一般留到最后的事儿都是我确定我能做完的，我才会留到最后。而我那些我确定我做不了的，我会稍微提前一些些。就是我反而没告诉，就是蹭到最后的都是在我把控之内的。
就这些最后兜底儿肯定能找完。
对对对，就觉得反正时间来得及，而我又会如期的去完成它，那我为什么要提前？不如把这个时间用来解决别的问题。
我做最拖延的一个夜晚，我自己都乐了，
又乐醒了，
就是那个，
又有表情了。
那个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有个领导跟我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做成一个 PPT？ 我说你什么主要？他说你明早给我就行不是皮糖，就是那个文档，
嗯，
我那回来给你们发了吗？我说能不能帮我编几个那个，
我不给你找了吗？是那个吗？
对对，但你给我发那恰恰也是最好找的，就是其他那个有现成的也是，就是那个什么档案规则那个东西最好找，那个都公开都有啊，借阅的什么那个规则嘛，然后有几个别的就完全对，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词儿，你看它扩成一个原则有点麻烦。但是他跟我说的就是你明早给我就行，然后我这天回到家里不是先在微信里跟你们求了一下助吗，后来发现就是该找的我也能找着，
找不着就是
找
不着，
谁也找不着，这个时候我
就没有这东西，
我就打开电视开始看电视剧，然后
也是蛮松弛，
开始吃雪糕，然后
滋儿，
我就想那个要到十点了，我应该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了，啊，我给自己定的那个
死线
就是十二点啊，就是其实也不是说一点没有把握，我说的这个
有点点头绪，
对，就我说的这个哪也找不着，意思就是说我得应变了啊，但是我不想着过早进入这应变的过程，
嗯， 还是想先享受一下自由的时光，然后再开始做。
就是我必然会进入到一个很心虚的过程，就我会一边不认可我自己写出这个东西，再一个我也是怕那个交上去之后受到那个他的否定这种，所以我想这事越往越后拖越好。然后我实际上10点做的时候开始，就是有几个线，一共好像让我写6个，大概有俩就是有现成的，那4个就是4个当中可能又有俩呢我能编出来，又有俩是纯是得
瞎编
这种
瞎编，
从第一个字就开始编
的那
种。
那倒不至于，后来因为那个根据那个 DeepSeek 生成这种东西的那个套路啊，我就发现其实有些东西你编个一两条是能编的，关键就是你得凑成一页一四纸，就你至少得编个5-6条啊，就差
得把字体放大，
就核心就
长间距加宽，
但核心就差在那2-3条，
剩下的几条
对怎么往上编了，我就从那个10点就等于冥想编到12点半，12点半勉强就是
6个，
对
凑齐了
就最差那个我觉得我也起码写成一页纸了，
那你也挺牛的了、
是不是、
但这个
生编的这
俩
小时写6个，
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任务就是你不需要你事后再负责，因为它就不是一个
长期
实用的东西，
就一次性呗，
对它就、
应付一下，
它就是一个虚构的东西，他本身要他就是因为发现这个东西原来
没有，
对原来提了但是没有实物、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个实物、
挂到墙上
3D 打印一下
然后我就没有什么压力，就你只要写的像是那么回事就行，然后在家其实你交给那个领导他自己还是会改的，这个就还是得说这位领导目前处于一个他自己自称声称他把我们三个人叫过去都说这样的，说我现在教你们干什么活我都不会批评你们的、就你们干成啥样都行、
我会上手改，
对
那也行，
就是让就是培养你们让你们干啊，我心想培养他俩就行不用非得培养我，果然
一碗水
果然培养完之后下一次就开始发掘你那个 PPT 的能力了嘛。PPT 的事儿更发挥了拖延的那个极致，就是他找我，他跟我说你下班之前他就要，这是他中午我说的，
然后你4点开始整，
然后他下午就开会去了，下班的时候他就没回来，我就回家了，因为根据以前我们节目里讲过，我们这个单位
要锁门，
没有加班的传统，
要断电，
我就走了，对。但也彰显出这个事儿可能他真的不急、因为他也没有在那个事后微信找我，我第二天早晨他说啊就是那意思你要不我要不找你你就不找我呗、然后我
被人戳穿了，
但我体现出我的诚意了，我就是带着我电脑去的单位、我说我知道你肯定得改，所以我呢就先让你挑、你想做成啥样呢，然后我现场给你做现场制作啊
现摊的煎饼
的、不是预制的，
因为这个年年肯定深有体会，领导让你做个 PPT 还有不改的道理吗，
就是的，
就是他就是让你先做一个他才有的放矢，他
才能改，
他才告诉你哪儿应该改，
对他才有改的地方，
对
不然不能对着空气改。
我要是从零告诉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找了几个网上的，他说就照这个做、
挺好，
然后我就尽力还原啊。当时我这个内心也非常阴暗，就是说咱也不能太还原了你要是领导要啥你就能给他啥，那他标准不是越提越高吗？
对对对对对，
他今天刷这个好明天刷那个更好，对不对，我只能就是基于当然也是我本身水平就有限，因为我就不是那种常年做 PPT 的人，我这个
具体就做 PPT 相关的事可以听我们另外一期节目年年输出了一些非常苛刻的原则
实用小技巧吗，
啊不是、就是
套模板就是在我的地盘得听我的
哦、OK 懂了，
这种
PPT 是我的人质
然后
在我手上，
但我这个后来从旁得知，我也是观察出来了，其实这个东西好像是本身它是需要汇报然后给了他一个时间点，所以他找我帮他做这个，但后来他其实当天下午就知道，其实后来我听说不用汇报了、所以就是他没告诉我不用做了、就是在
探你的
底，对，看你如果真能做出来下次我就做了嘛，就是这次虽然是演习但下次可能就是
动真格了
对吧、
下次就是突击了，
幸亏留了一小手、
你留的对，因为最近已经有官媒出来批评 PPT 作风了椰子都给我截图了
那我们怎么这股风还没刮
还没吹到你那儿呢，你给他整个蓝牌子
真是的，
这个东西就很缓慢的，他需要先通过做 PPT 来告诉大家说不要做 PPT 了，
就先通过反内卷告诉你不要内卷。
对，说到这个事儿，以前我的这个我对电脑自己内容也是有就是
啊，不是整理吗？
对呀、啊、对呀、啊、那现在完全不整理，
硬盘
文件夹套另一个文件夹、
啊、
套无数个文件夹，
我现在就是纯放着。
嗯，哎，上次好像没太聊
善用搜索，
就是就是
那就文件名就得起好、
啊、
不然还是搜不着。
对，大家的桌面是啥样的？
办公
电
电脑
桌面。嗯，
我的办公电脑桌面是弹琴刺
但他脸上有东西吗？
嗯，有一点点，不是很多。然后他那张照片是有个手势，是一个手指的一个地方
啊，这个地方。
对，我把他这个手指的这个地方放了我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夹
啊，
然后其他的就随便了，
就随便的。
对，就是都是靠左呀，然后只不过在他脸周围我就转了几下，就是闪出来一点点。
嗯，
那我现在就只就是横平竖直，就没有飘在外边的图标
啊。那我一定要有，因为飘在外边对我来讲就是最重要的。
哎，我就发现我确实有观察我的同事啊，这个整个这个桌面的这个图标布局就趋近成一个椭圆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啥
椭圆那有点难拽吧，
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它也不是完全形成一个闭合椭圆、
嗯、
它就是一个星云。然后就是它上上下下哪都有，它都只有右下角没有，但它这个上边下边和左边都有图标。
但是这个桌面已经肯定是刻在它 DNA 里边了。
我确实有点没懂，就是因为有两个人都这样。
那他们的桌面的图片是什么呢？
图片就是默认图片，
系统自带的、
啊、对对 对、
嗯、
我一般都是风景画，
我
就是
一般都是 idol。
我现在因为
我同事有放那个就家人孩子这种
啊，我最
艺术照，
我最接受不了这种。
我原来用那个 Windows 系统的时候还可以，比如说每分钟换壁纸嘛。
嗯。
那国产系统不太行，总是换出很丑的壁纸，而且最多可能就30张，完了还系统默认给你自带了20张，你自己只能添加10张，我就变成一张固定图片了。嗯，在原来的时候，我的壁纸是每30秒吧，还是每1分钟？
啊。
我的。就是壁纸库里大概有400多张，
可是你每30秒又不能回到桌面、
嗯、
你又看不见它，
那没关系，
嗯，不影响它换，
它
不耽误。
就是实际上你不在桌面的时候，它自己在后台换，它不会呈现出来，但你就是把这个回到桌面的时候，它才会
总是新的，
对，总是新的、
嗯、
我就非常喜欢，因为我是
未曾想过这个事儿。
对，我在那个什么每日必应上面就是要下那个高清的壁纸嘛，我还因此付过费呢，就是挑选我喜爱的壁纸、
嗯、
那你手机壁纸换吗？
不换，手机壁纸不换，我就桌面壁纸。那因为手机壁纸都被 APP 图标给挡上了，所以就是这个锁屏页偶尔会换，但不是那个总换、
哦、
嗯，但是我那桌面那个，我自从发现了它可以换的这么勤之后就一直在换，所以就是为了要看这个桌面，其实也不是说为的，就是我的工作习惯，我就
返回桌面。
不是，我就不喜欢
桌
面
上、啊、
桌
面上比较东西比较少、
嗯、我桌面上会有一个年度的文件夹的快捷方式。
嗯，
就是我桌面上是不保几乎不保存文件的。
嗯，
它只以快捷方式的方式存在啊。然后还有就是大部分的文件怎么说呢，就是左边就两竖排都是快捷方式嘛。
嗯，
完了可能有工作文件夹着在这儿悬空放着，然后再有临时重要文件夹呢，它的快捷方式就挨着它放、
嗯、
所以就是在左上角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哦、
啊。然后我的右边大概会有2-3个文件是规则规则书，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大概是公文的规则，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查阅的手册的电子版。嗯，就是你需要用它的时候就在右上角找到它就完事。但嗯，现在利用率也不是很高，所以就是如果代办事项它以快捷方式的方式出现在我桌面上，这个礼拜它这个活干完了就被清掉了。
嗯，
就基本上桌面上不留东西，
那还是保持的比较整洁。
嗯，对，我有一个每一个年度文件夹里都有一个其他文件夹、
嗯、
就是2025其他， 凡是那些类似
无法归类的
临时工作，对，无法单独成立文件夹的，统统扔到那里，嗯，就也后面也不会再看，除非就是有某一天突然有一个什么事儿要翻找以前的文件的时候，然后在别的文件夹都找不到的情况下会找他，但这种情况一般会比较少。那我就是这算是我觉得是强迫的一种行为吧，就是桌面还是不想留东西。我甚至有的时候有的快递方式我都不想留着，就不常用的都得删掉。
我在最早非常极端的时候，就是不是说那个我文件放在 C 盘，不是久而久之会影响这个电脑的
速
度吗？
嗯，
所以当时会把所有东西都往 D 盘扔，
嗯，
啊，但现在也完全放弃了，就是没有给自己再强行规定这个规则了，
就是在哪儿就在哪儿，天然在哪儿就在哪儿。
因为那个肯定也跟那个这个硬件发展有关，
嗯，
现在那个办公电脑它给的那个空间还是足够大，
对对对，
就是我那天那点 Word 那点 Excel 啊，
嗯，
应该是通常情况下塞不满那个一个盘，
又不像说咱下个电影好几个 G
对对对，
好几十个 G，
对，所以家里电脑可能会重视一下说，但是后来我自己的什么笔记本啥的就是一个盘，
嗯，
不分区，
嗯
啊，更就不在乎这个事儿了，啊
嗯。
以前单位电脑发现那个有段时间那个电脑就自动给你重装之后给你分区，就是什么 C 盘，
嗯，
然后 D 盘什么办公，
嗯，
E 盘什么娱乐，什么都给你自己就命名好了啊啊。那实际上现在也完全不按那个来，就是爱存哪存哪吧。但有时候那有那种极端情况，就是有些我们那个用到那个系统。他这个开发软件公司他很多缓存的内容他默认就给你存在 C 盘，
对啊，他出厂的时候就是，
然后你随着这个软件日积月累的这个运行，一年两年就逐渐会发现有些人那个他这个这种临时文件，因为他也不会定期清，所以就会渐渐逐渐把这个 C 盘给填满。
是啊，就跟手机，那你们手机比如说微信清不清？
我为了保留我手机微信的完整聊天记录，我就会把卖手机空间越买越大。
哦，
所以我这个
不
用苹果之后呢，我这个安卓手机都是一个 T 的。
不是清聊天记录，而是清缓存。
不清，
缓存也不清。
不清。
我也不清，
那有点可怕。
我主要还是后来，我就是我是因为买了一个 T 的手机之后，
嗯，
我觉得目前微信没有丧心病狂。虽然它可能会好几百个 G， 一百多个 G 了，但是距离一 T 这个目标还在用过五年十年，还是能。
但我确实是用这个手机的时候没有导聊天记录，
那我是会每天都会清微信的缓存，就是当然了，
是因为原来用的那个空间有点小。
对，当然是有，
嗯，
因为到后来已经。打不开微信了，变成没打开必须要强迫清一下，嗯，但是后来就逐渐养成习惯了，就是
发现清了之后也没什么事儿，
但是每次清都会有很多东西，
哦，
就是因为
什么照片的缓存视频的，
对，因为确实会有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
嗯，非常多呀，有一些群你根本也不打开，
是
那种群，
啊，
它也会有缓存，
所以我就会每天都清，
嗯，
甚至于就变成了我一种消磨时光的方式，可能我闲着没事无聊这功夫我也清一把。
嗯，那你会删除聊天记录吗？
那不太会，除非是工作的，比如说我不干这个业务了，我这个
退群了，
对，我然后我就会咻删掉。
嗯，退群真的很爽。
嗯，啊，如果就正常比如说跟朋友跟家人的那不会，那肯定不会。
嗯，
顶多是清缓存，这张图片打不开了，但是这个内容还是会在的，
文字都留下来。
对对对对对，起码
多媒体的都
结合上下文，你大概能知道是什么东西。嗯，看小图好像也能看得清。
对我来说，这个过往的图片打不开，就是我最崩溃的时候。
哦，
因为有时候可能最关键就是这个图拍的是啥，
哦，
结果还没。
那我，反而就比较释怀。
今天就是今天，我朋友给我传了一张图片，那上面有一个证件号，啊，是正好证件号那个地方反光的，根本看不清是啥。
这很要命，
一种保护隐私的，
这是关键信息。
对，嗯，
关键信息
太逗了。
就是，但我现在感觉我可能我以前不承认啊，然后不过最近被学长指出我存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多少也有点焦虑吧。
嗯，
但我自己是拒绝承认的。可是我虽然一直在 否定这件事儿吧，也不叫否定，就是嗯，也不能算逃避，反正就不承认吧。就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可焦虑的，
我跟焦虑无关。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他却又
他说你焦虑这个事儿，又让你变得有点焦虑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他给你举了什么例子让你信服了吗？
就是我的，比如说我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啊，是一种、
他认为你是焦虑了，
对，就是一种体现吧，或者说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现在那个。不是烂脸了吗，我就会无时无刻照镜子、就会观察会看，然后他就说你能不能别看了，就是你看也不会看好、
有点过度在意这个事儿
了、对，然后他就觉得我还有点焦虑，然后因为我之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后来一反思好像我确实是这样就是虽然我拒绝承认
被他 PUA 了
不是被他 PUA 就是多少确实是有点这样，我一直拒绝承认他，其实是他一直在影响着我。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问题嘛，是这样。
就是我很难评价我，就是我
这很难评
因为我觉得我是会就是完全把这个事儿抛之脑后暂时不想、但是我在这个长线当中我又是那个
老何
其实放不下这件事的人、就是
其实一直在你心里，
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悬而未决、你就还是刚才说到那个拖延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事儿，他周五发生，我强行给他挪到说周一再解决，这样我换来说周六周日可以不想他，但是就是还会隐隐的，就是我也没有真正把他给忘了，不当回事儿。
我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那些没做的事儿、我很少有完全把他忘了，说一拍大腿，哎呦我去，我这事儿我真一点没想起来，太少了。
我从小就没有，所以我那个每次说我忘写作业了，什么忘带了什么，都是谎话，记得比谁都清楚。但我相信有的人会，他可能就是
真的忘了，
就是对，会忽略一些，他认为不重要的事儿。但我觉得这事儿只要是，当前提是你得让我知道，我知道的话，我就会。有的时候会对会想到这个事儿，至少还不到焦虑吧，就是说还是那种什么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您心里总是有一些那个稍微担心一点的事儿，还是、还是难免会有。
那我也有，
对吧？就是，反正我还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PUA， 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这从小各种也可能是家长的那对你的教育导致的，就是。你如果这段时间你觉得你完全没有什么愁事儿，
我就很害怕，
我也是
我就很害怕，好像完了是不是要有大事儿发生，
这就是好像是什么东亚教育的结局就是你不能这个全身心的享受一段，
对对对对对，
太过放松或者是放纵，
对，
就完全
不行，你都不能轻易想说，哎呀，现在可没啥事，
不敢想，不敢想，不敢想，
可能误的，
不敢想，不敢想，
敲敲敲，
对不？就是
呸呸呸，
你要就你还觉得这件，你要现在有点什么小烦恼，你还挺安全的，你一旦就发现其实你也没啥事儿啊，就感觉是不是憋大招呢？是不是命运要？
就是一定是有那个脱离过掌控的事情正在发生，我还并不知道，
是这就是写在 DNA 里的焦虑。
哎呀，
我真是觉得这样事的，有的时候
那就是说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人就是这事儿的鼻祖啊。
对，他就不想让你好好过日子，
可不咋的。其实本身是一个促你鞭策你上进的这个事儿，
就是因为我觉得，当然可能成年人嘛，多多少少都不可能太那个所谓的心大，但我觉得小孩是真有那种无忧虑的生活，但一旦从某一天开始，你套上这个
小枷锁了，
思维的枷锁，对，
回不去了，
对，告诉你说什么乐极生悲之类这种事儿，
哎呀，
啊，你就不再
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就咱也不能那个就是彻底的开心了啊。我觉得
这
个还是挺遗憾的，
快乐总是短暂，
对，身上的包袱好像总在，
对，
完了，
当然这个肯定也是一个人的抗压能力就会变强一点点，就是你那个你特别难的时候，你可能还会觉得说也许还有转机，就是可能还有好事儿，你既然有坏事儿就有好事儿，
否极泰来了吧，
对对对对对，辩证嘛，但你要是说特别好的时候你要隐隐的担心说这可别，
巨蛋思维，
对对对，
全是成语，
这都让我联想起来最近那个
黑神话，
对，黑神话那个制作人叫冯骥是吧，冯骥说，他说就是对他来说这个快乐的事情就是持续不了那么长时间，然后就 一切就归于很平静，就你别管这个后面它这个销量的数字怎么涨，它这个快乐就是一瞬间的事。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是有在讲说，之前他那个采访里头说他自己是乐于让自己处在一个几近失控的状态，就是说在距离就完全失控的那个边缘往回拉一些啊，就是说让他自己的这个创作团队在那个状态下能激发出来很高的那种创作的活力，就是让这个团队在一个几近失控的那个状态，就还一切可能还在能挽回的这个状态啊，但是呢还是得有一点，就是不管说是压力也好啊对，或者就是说有一些就你看得见但是不是一下就能摸得着的那种目标在的时候，你才能就是再迸发出来一些创作的力量。
我觉得这就是
挺强迫哈，
这是一种压榨呀，
有一点嗯，
其实往好了说是人的潜能是无限的，那往坏了说不就是可以无限压榨你吗？就这一套下来的话，对这个人的损伤可能是很大的，是不可逆的。
我想到一个哈，就是我就也是顺着这个就可以往下接着聊。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控制欲，主要指这种就是控制别人。
我已经好了，
就是
自愈了，
控制别人。就是为自己干点什么，就这种
啊。那
我没那本事，我倒想了。
你帮我拿下水之类的。
那没有，
就是我发自
个人啊，
我发自本心，我有点就是
羡慕，
就是特别不想，就那种叫什么
麻烦别人，
干预别人的人生那种感觉，
参与别人的人生
啊，就说不到参与，就是说就是改变，就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对吧？
我知道，就是说如果别人在面临这个重大人生选择的时候，你不想掺和进去
啊？对，
嗯。
就是我觉得我一般给不了什么，
你想就做一个旁观者，就陪伴也行。
我希望我如果你找我聊呢，我能
倾听，
帮你聊出你
想要
最后想的那个选择，而不是纯问我说那你觉得应该怎么选？对，
就是我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但最后的决定得你自己来做。
一般就是对对，就是也权衡不了那种利弊。那说回这个职场也是，不是说老是说你要管人之类的，但我就觉得那个
管他干嘛？
其实大家在那个领导不吱声的时候，这个
运转是非常良好的。
但是前提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运转多年了，就是没出什么问题的前提下，你要是突然横加一个外力，最近给大家紧一紧。强的想强到这强到那的，
挺烦人的。
我是感觉哈，但是这也是我自己心里的解释。就我觉得这事儿本来不能出问题，你这两天特意强调这个事儿，大家一紧张，对，这事儿还就出问题了。我上上周
这不也是墨菲定律吗？
我上上周就面临这种事儿，对，就一个周五都没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哎，又到一个周五平安度过了。
你还下班之前就想到这事儿，
结果就是四点多。领导开会回来就说啊，就是那个跟你们强调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然后就发现了一个什么错啊，这个事儿就是那段小噩梦的开始。那个周五这是发生了第一起，紧接着这一周
接二连三，
对，就发生了好几件事。
这个不上眼药的吗？
真的是打原话就是
嘴边
这个不上眼药的吗？
嘴边上的话
啊，被同一个就是另一个机构指出你们的同一个错误两遍啊，还有
感觉好像是你们很不严谨，
还有其他的更不可挽回的错误也有，就是突然爆发了。因为之前这几个月都非常都无事发生，
平安度过，对，
就是你感觉一天坐那有点无鸡六兽了，突然就给你整个大的，
游刃有余了，
对，
手拿把掐了。
恰恰就是他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领导突然间就是觉得大家应该普遍提高一下业务水平，然后
之后就发生了这些事儿。
就是那阵儿就说希望有一个主管给他们每天下午三点半四点，大家都没对没事的时候开始培训。
我天，
学学 AI 啥的，
那倒没有那么就是业务培训。
嗯、
周三周四陪两天，周五就出事儿了，就是这种。哎呀，然后我当时就是
对制度摸得太透了。
我当时就感叹说：“这个本来啊，这个虽然说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你机器也是，你要是越这么运行，没有人检查它，它可能会有误差，它最后可能也会出点错。但是 这种主动
一修的，
对对对，你主动干扰这个系统运转。
这事儿我以前有给你们讲过吗？就我们那个设备，就是有一些
不能轻易重启。
哎，不是，就是那个设备，就是它就放在那儿，它就能自动运行。你平时就是咱们有一个这个巡检制度叫指表，就是你这个表上有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个检查项，你把这个表都指完，这都勾上啊，在里头可能就有类似什么灰尘打扫啊之类的这种都有啊。然后以前我姐就告诉过我说，这个
千万别整，
哎，你表都勾上，但你千万别动它，就是人家都是达到了这个静电灰尘平衡了，你咔咔咔就给灰都扫了之后，人不定哪就出故障了。
这是一个量子计算机，是吧？
而且。确实就是那么有那么一天，有领导去检查的时候，完了可能是你们就那意思，这不得好好这个啊清扫清扫啊收拾收拾啊收拾完了之后，咔嚓就故障了，还没有备品备件，还得从别地
先调，
哎呀，就找了之后说，然后这个姐就是这姐，反正一直跟着这个设备嘛，完当时就是长叹一口气说。我重启试试能不能起来不一定就是就只能是依靠医学赛博玄学，嗯，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的内心的那个给我自己的那个解释，这个平衡就是说，你如果它是一个已经成熟运转的一个东西，包括什么人际关系啥的也是，你这个突然之间横加一个外力，虽然说你可能初心是好的，说想要加强哪个地方有个地方，但是哎
把这个关系再紧密紧密，
恰恰就、
啊、结果这小绳就勒断了，
就出事了，是一种。
我想说说刚才椰子说那个这个控制欲的事儿哈，我会发现就是
你们好了吗？
我会发现
讲到以前的，
我自己会发现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希望别人做成你想要的样子，
嗯，
你在这个心里头会，会。比如说描绘出一个说这个东西应该啥样，
那
然后
那领导对下属不都这样吗？
不是，我打个岔啊，那你今天给我讲这个被这个那个上门服务的人员这个惹气，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这个心理，
那实际是，
对不，
确实是，嗯，然后但是呢就是我原来就是会怎么说，我这个大脑会左右我，有的时候会付诸行动或者是口头，我就说你得这样你得那样，就对人家这个指手画脚。但是我后来就是渐渐意识到这个事儿呢，我在刻意的就是让自己不要这么做啊，但你控制不了我还是这么想，你也控制不了我还是生气。但是我现在我就说能和解是啥呢，他爱咋地咋地，我现在自己就是他虽然不按照我的想而想，那你就你随便啊，就是这种我能让自己就是不接受的这个他不是按我的这个设想，而且我现在就是能更进一步，就是说他那样的我也能认为他也挺好啊，就是这一块就我觉得只能是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慢慢能好一点，因为这世界毕竟不是你自己脑海当中想象那个样子，但是他最开始这初始设定里头就告诉你你这个就是你的认知里头他就是应该这样，就是你还是得，就最开始我以前说过吧，就是人还是没有办法干一些太超出自己认知的事儿嘛，就包括就是以前在埋汰别人的时候说他这个人他对你这个事情就这么想，说明他自己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就你觉得说这个事情根本不是他想的那样，但是他只能想到这样，就是实际上这逻辑是这样的，
他是基于自己的认知做出的判断，
对，但我们其实也是，就有的时候我这个视角就是我希望他变成那样，那也是基于我自己的本人的认知，那超出我这个认知之外的东西那就可能对我形成一个冲击，但是我原来就
冲击
我原来就会觉得说那你为啥不是我这样啊，就是会
有，大家都是人，
会有这个阶段，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有我比较能主导或者说跟我直接相关的东西，我就会说你得这样你得那样，就这样其实也不太好嘛，但是后面就是逐渐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它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那我认为它是这样，那别人看的可能不是这样，不同的角度嘛，那如果这个东西跟我关联是弱关联的，那他爱咋样咋样，
对
吧，就我就没必要非得让，但如果是强关联的话，那我可能会还是会希望他变成我想要那样，但是如果他也参与进来的话，我会尽量让自己不要对人家进行一个指点，
我觉得这个还是人
我可以输出我想要什么，
人长大吧，主要还是见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是能慢慢能意识到说 确实是啥人都有，
确实是我说了他也做不到。
对对，不是，所以就是你刚开始一说这个、这个控制这个事儿、我就其实我早就意识到我自己原来的那个行为就是有点在控制别人，但你这控制别人这个事情本身也有点讨厌。嗯，然后后面我觉得
还是要分事情，有些东西就是要有标准在的嘛。那你太脱缰了也没办法收场是吧？
反正我觉得我自己是好了，
挺好，挺好，
好了好了，
能吃下就行。
嗯，
最起码你别那么生气，这就是好事
啊。对对，那
别因为这事儿给自己气坏了。
不生气，
我是真的发现，包括前两年看那个心理学书，后来看这个讲那个佛学的书，我都发现一个共同点，可能也早就有大师发现了啊。就基本上这个人类最后能够摆脱苦难，或者说那个就是就起码自己能够内心和解的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你改变不了世界，你只能改变自己的想法。就是只要你能就是
用开放包容的心态，
对，就是你原来一直这么想，但他就是让你能够换个想法，你这个很多原来的这个就是烦心事儿就没了啊，只能是这种方法。我发现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啊，就是这个道理非常的浅薄，就是甚至有点自己骗自己。就有时候看那个心理学书，就觉得这不就是纯自己骗
自
己吗？对对对。但后来发现，可能真是只有这样才是，
对，
能获得幸福的途径，
就是你知道跟你相信这是两件事
啊。对，
就是
那也解释了为什么宗教都是先让你信。
对，就是。
通过展现一些神迹，
有的时候，那不就最开始我看那个，我在那个大学寝室里看到别人有一本那个秘密那个书，
对，
其实讲的也是个道理，什么吸引力法则，
嗯，
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你看完之后，你打心里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扯淡了，对吧？那你就
不是他的受众，
对，就得不到这个力量，
对，
但事后你又看别的，你又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用这种。就是自我催眠的方式其实也能过挺好，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以为我不焦虑，但实际上可能我
还得
承认，
还得通过一个对别的观察者，
还是
点破你这一点。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事情非常的困扰你，然后你通过一种自我催眠的方式让自己放松下来，也不失为是一种那个暂时的解决方法，
其实
是逃避吗？
我觉得甚至是个永久解决方法，就是
永久。
我觉得
就你在那么紧绷的状态下，你是没有办法想到更好的办法的。
就是，就其实说到底，人的那个最终极的那个诉求，其实就是活着，就是别死。
嗯，
在基于这个前提下，就是包括那个不是看了很多，现在网上特流行去采访那种边缘人嘛，就那种甚至都自我放弃了，或者说在我们看来有点不要脸了，就是那种已经就跑了，这种人就是然后天天就打点工，就是可能这一生也回不到自己生活的正轨了，但是你听他们自己说话都内心都非常平静，
对
对吧，就是最后
而且非常自信，
他
非常自洽，
就是放弃了之前所有对自己的那个要求，
没什么在乎的
和那个压力，就是社会性死亡了嘛，但实际上你最后
还活挺好，
对，就这样人最后就没有心理压力了，就变成这样一个结果。哎呀，也是需要不断看这种就是人类物种的多样性，来那个就是解释自己，就是来再回头看自己，因为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个程度，
就是通俗点说就是还没活明白。
就首先要放过自己，
活成一个老灯，就是活明白了，就是你们都烦我，但我自己就
自得其乐，
对，就活得很开心，
我自己高兴就行，我管你呢，
是
吧，其实真达到这种境界了，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境界还是不够高。
哎呀，我还太自律了呗。
对，今天不是就上午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儿吗？然后那个确实是妈妈在劝我，
最后投诉
就是没有，就是妈妈劝我说，你说现在年轻人工作都不容易了。他们这么大岁数的人，估计就是他。虽然他挣我钱，他肯定是，他也没少挣。但是就是说，这一份工作，一份工作估计也，就是也不是一个怎么说，就其实也是猫一天狗一天的，也不是谁家都成天有故障
都断电。
对啊， 然后就今天就赶上我了，就宰我这头肥羊。他还想多宰点儿，这我刚才给椰子讲的中间有一些环节被我识破啊。然后后来，就是最终就是我觉得，就我花的钱虽然我觉得稍微有点多，但也没有超出就是我的心理预期太多。
所以那个妈妈劝完你是让你内心平静了呗？
妈妈劝完我之后，我就觉得说确实是。没有必要过度计较，而且我自己也是觉得这个我不想也成为这个社会增加戾气的一个环节。
但是在节目录之前，录我们那个节目开录之前，
椰子就已经爆发了。
年年叫了一个外卖，这外卖小哥、外卖大哥真是彻底激怒我了。但当然也是小事儿，这个我觉得以前节目里或多或少都提过类似的事儿。他就是
他确实送错了楼，
这东西是一个叠加的 buff， 导致我最后觉得。容忍这个容忍那个，最后怎么全容忍呢？就是他首先
最后气不到你，
他首先先点了一送达，
先点了一送达，
然
后没找着楼，
对，然后就是他，我发现他应该是走错楼了，因为他说他在电梯里，完了，但是我们电梯正在我们这层，完了，那肯定是不是在我们这种楼里，完了他出来之后，他说啊，我走错单元口，他又走了一个单元口，完了结果他。又进去了，完了又是错的，又出来又重新问说那这是几几几号楼吗？完了说这不是，后来有人给他指了，完了他就到这儿来，然后直到这个环节吧，我觉得我还是挺有耐心的，但是到最后这环节还是震惊我了，他还是希望把这个餐就放在电梯里让我给摁上去，但是呢其实我对他充分不信任在哪呢，他已经又走错了，我怎么保证他这次一定走对了？然后椰子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下就绷不住了，就是要爆炸了。
不是，我那个大声说主要是我发现其实他在一楼说话我能听见，所以我在四楼他也能听见，我说你不上我就直接给你差评了，他就进电梯了，不然他叫那个，其实你看这些单项，比如说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提前要说点
送
达，我说你点的事儿，你能找着就行，找不着给我打电话。然后比如说有的就是对，有的是他摁完那个门禁，我开门，他说给你放电梯里，我也让他放了。这种我通常都根本不计较，就是我正常也是守护。
每一个权限都勾选了，这
关键就是他这个连续三个事儿，让我觉得这个叫得寸进尺，
这个人已经疯了，你就
是。啊，就是完全没有什么，我再能同情
他
的点了。他
在试探你的底线，
噎得牙籽儿就疼了，
就是
他尝一口了都。
就是如果他真再叠加一个，最后像年的那个担心的，他如果根本就
放
错电梯了，那你说我上哪找的去？
我确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但是我确实他那个他也没摁，他也是直接进来的嘛。他没摁那个门禁
啊，对
啊，他如果摁了门禁，我就确定他肯定是他进来了嘛，就是正好赶着有人出去
啊，
然后他一推一进他就进来了，
太巧了。
然后我隐约感觉是在那个
声音
在这边听着了啊，然后我这边还跟他通着话呢，我跟他说，我说你要不上来吧，因为我还是担心他。就是那
对
到时候他再去把那个取出来再给我送，那就感觉又增加了更
多环节。我最后唯一的体面就是在我那个面对面接过外卖的时候没有再就是追
多说什么
追加一些
他
对追加一些压力，那就我觉得我已经足够就忍耐了。
是啊，联想到之前你什么投诉
就是
肯德基还是什么
必胜客，
我都进行过这种合理诉求。
是的是的，
受不了一点委屈。
但最近我就是关于这个投诉这个事儿，也不能叫投诉，就是跟客服博弈这个事儿。就是椰子上次讲卖那个必胜客那个事儿的时候，不是最后他就是说这个你最后就是有什么诉求嘛？他还是归根到底，他就把这个事情
要干啥
落到钱上。
对，
然后
让你给你个。优惠券给他个吃的，
是这样的，就是他把这个事情的圆满解决就以这个金钱的方式去衡量。然后我最近遇到的事是我在那个天猫国际上随手买件的时候买了一个口红小样，非常好，颜色超级喜欢，但是我这个抹一次它就断了。就是我拆开的时候的膏体好不好我根本没看嘛，我就觉得颜色挺好看的哈。然后我真正用一次的时候我就怎么觉得就是往回收的时候怎么收不回去呢，后来发现就我刚抹完它就栽歪了啊，就那样的。然后我觉得那它还是就是我又把它拧出来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第二次再抹它了，我就相当于这一次性的了。那个小膏体其实不大啊，然后价钱也不是很贵，没超过100块钱。然后我想一想说我已经确认收货了，那时候就我已经收到的时候确认收，但我当天没用嘛，还是跟他
退款，
还是跟他客服联系了一下。 然后我就反映了一下，就是说我这个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啊。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说，他人工客服会在两个工作日之内给我回电话，确实给我回电话了。那回电话当时说的是要给我一个6元红包，问我同意不同意。然后我当时就
是
心里头非常，
麦当劳叔叔给你个甜筒。你说你来不来气吧？
就是我就很不是滋味，因为这个我实际我的诉求确实是，就像椰子说的，就是我这好心情，我是为了我这口红我得用啊，你给我6块钱，我口红也用不了啊，我咋用啊，对吧？然后
那你买个口红刷，
嗯，那就是直接影响我使用了嘛。然后我说，那你也不能，就是说他说那收到货品的时候是完好的嘛，啊。就是那我们这个已经使用的就不能怎么怎么地，也就说了一大堆。我说那你也不能说这东西我就用一次它就坏了呀，那你们这商品质量也有问题吧什么的。完他就问我说，那你什么诉求？那我心里合计，我什么诉求？我
仅退款啊。
我的诉求是我能用它呀，对吧？我
下回你就跟他说仅退款。
我确实是我就是跟他表达的时候也很平静，我跟他说我确实也挺喜欢的，但是我说你这6元好像有点太少了。
年还是体面
啊。完我说那至少得退一半吧。我当时合计说，我就算我用不了了，我收回一半的这个，因为已经拆封已经用了，我都已经抱着说一分钱退不回来的这种心态。但我只是心有不甘去投诉了，不是去投诉，去维权售后了嘛，啊。然后我就提出我的诉求是退款退一半，啊。然后结果就是后面给我回复是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寄回去啊，他要给我全退款。嗯，不是进退款
也行，就是退货退款，
嗯，也行，退货退款啊。就原本的话，就是我已经拆封之后，签收拆封之后，很难直接退货退款。
他们别的东西还不太一样，
嗯。对，嗯，反正好像今天已经钱到账了吧？就是如果我要喜欢的话，我就再买一个呗，那就是再冒一次风险，是吧？
那会再遇到随手买一件的时候会遇到他吗？
希望呗，
还有这个缘分是吗？
希望还有这个缘分，确实
有的时候，我那个随手买一件我就刷不到了，我还哎呀还好，
哎，他有那个他有的
链接不跳，
对，他有的时候那个优惠你去正常的渠道买不到，
嗯，肯定是呀，
啊，他走的是特殊折扣是吗？
对，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呀。你才会为了随手买一件而去，
那客服就会跟你说你这个如果退货再买就不是这个价了哟。
你就再也买不到了哟。
那确实是，
我最近发现京东也上线了这个功能，
是吗？嗯，有样学样了，
嗯，对对对，
互相抄，
嗯。
但是我还是太少在京东下单了，
嗯
嗯，他勾引不到我。
京东的邮费总是要到99
哦。
不是，你要是 Plus 会员就不用。
我就是不是
啊对啊，这就像你是88会员，你就意识不到那个。
嗯，
但是普通的淘宝有好多都包邮啊，就是小店家那种也会包。
那差别就在这儿嘛，就是因为你淘宝得等快递。
对，
嗯
啊，但京东就是我愿意买它的 Plus，主要是因为我就能保证它今天下单，明天就给我送。
差不多是这样，我现在已经感受到京东这个魅力了。嗯，
天猫超市可以，
那天猫超市东西不全。嗯，椰子不光是那个。京东 Plus 会员是吗？还什么一号店的会员？
那个有点没什么大用了啊。
就主要领鸡蛋嘛。
主要领鸡蛋，对。
一会儿对我们这个录音结束之后，
你我觉得你能做着，因为他现在呀，如果你能拉一个拉新的话，你还能领鸡蛋。我觉得这事儿你能干，我反正
你说的是我吗？
对，
我咋还能干？
就是
你觉得我是个好销售是吗？
对，
好下线，
因为我都没有想拉新，我感觉你更想拉新。哎呀，行吧，这期其实聊比较多，但是基本上团长没怎么参与讨论，
除了开头说一句话，
他非常
结尾的
非常事实的，就是在准确掌握到我们就录差不多了，
他就醒了
、嗯，属于一个半睡的主播，
嗯，陪伴型的，
这期就聊这么多吧，
好的，
拜拜，
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